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这个段落。马太福音在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耶稣的降生，强调耶稣乃是神成为人，他来的目的是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但这个拯救不是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拯救，这是一个属灵的拯救，要把他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此福音书的作者描述，当耶稣他长大成人，在施洗约翰耶稣的开路先锋被下在监里之后，耶稣自己开始出来传道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的安排上，我们看到耶稣的传道工作包括他教训人，包括他医治疾病，也包括他赶出污鬼，这一些都是要显出，向人显出耶稣是谁。我们今天不应该把耶稣所行的神迹看成只是很神奇，我们不应该只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有大能者，他乃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一直到十一章的第一节，就描述在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当中，他的权柄使得神国的统治已经临到这个地上。所以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他就描述在耶稣的权柄之下，神的国如何不断的拓展。我想我们曾经说过，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国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强调神君王的统治，强调他以绝对的主权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耶稣来，他带来神国度的统治，在他的权柄之下，这个国度在地上，神君王的统治不断的在拓展。那我们看到八章九章就记载了耶稣医治疾病和赶鬼的工作，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要让我们看见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地上。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虽然是记载耶稣医病的工作，但是这一个段落当中，耶稣医病的工作，马太要强调的就是耶稣医治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这位作者，当他安排第八章九章所记载的一些耶稣所行的神迹，主要他是按主题来安排，不是按时间先后次序来安排，因为这些事情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当中也有记载。有些像上次牧师讲到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这一段在马可福音里面就省略了。但是我们看到相同的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福音书里面，作者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作者不是按时间先后次序来写这个福音书，乃是以主题。那所以在马太福音八到九章这个段落里面，包括了基督论这个主题。通常我们说基督论就是启示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我们通常就称这个叫做基督论。所以在第八章到第九章，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关于耶稣是谁的真理。但是同时也有门徒训练这个主题，另外还有关于信心这个主题，也有关于向外邦人宣教的主题等等。 但是我们看见在马太记载选择性的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每一个事情当中往往不是仅仅包含一个主题，很多时候是有一些主题交织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在8章1到17节，虽然耶稣医病的工作是以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做最重要的主题，但是在这个段落里面也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主题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经文很短，只有第14节到第17节，但是我们要把1到17节这整个段落里面，到底马太这位作者他把什么重要的真理借着这个段落，耶稣这3个医病的工作，他要来向我们这些读者来传递这个信息，来启示这一些什么重要的信息。好，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第3个医病的工作。上次谈到耶稣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然后又谈到一位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今天我们看到在这里作者记载第3个耶稣行的医病神迹，就是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到了彼得的家。我们知道彼得跟安德烈原来是伯赛大人，这是约翰福音第1章告诉我们的。但是后来他们就搬到加百农，住在加百农。这里没有提到彼得的家在哪里，在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彼得的家是在加百农。耶稣到了彼得家，他看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害热病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发烧。彼得的岳母在发烧。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发烧本身就是一个疾病，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说发烧了是因为有一个病因引起发烧这个病征。所以通常为什么会发烧，因为我们身体某一个部分发炎，有了 infection， 有这个细菌的感染，所以呢就引起发烧这个病征。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发烧本身就是一个疾病，而不是伴随疾病的一个病征。那么在圣经里面，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神向以色列人宣告立约的祝福和立约的咒诅，也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把10诫、把摩西的律法赐给他们。所以神就在利未记26章28章向以色列人宣告，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就会有以下的福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如果他们背逆神，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就有以下的祸会临到他们。当然在利未记26章特别说明，这一些祸患临到其实是耶和华对他们的罪所施行的刑罚，但是这个刑罚本身是要领他们悔改，使他们重新恢复跟耶和华立约的关系。所以在利未记26章16节跟生命记28章22节，在这2处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背逆耶和华，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耶和华要以什么样的祸患、灾祸来刑罚他们呢？在利未记26章16节，耶和华这样说，他说，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所以这里就说到耶和华要怎么样刑罚呢？耶和华要叫令他们惊惶，叫他眼目干瘪，叫他们精神消耗的痨病跟热病要辖制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根据利未记和生命记神宣告的咒诅，他们认为热病乃是神对那些干犯神的律例和典章 违背神跟他们立约的条例，神对这样的人所施行的刑罚之一。所以有一些拉比认为，这样的热病只有神才能够医治。所以这个背景对我们了解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人这个生活的处境来了解，为什么马太特别把耶稣医治彼得发烧这个疾病选择了记载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好，所以当耶稣他知道彼得的岳母害了这个热病，耶稣到了彼得的家，他怎么样来医治彼得的岳母呢？他把他的手一摸，也就是说他就伸手去摸彼得的岳母。我们知道这些拉比不但认为热病是只有神才能够医治，甚至有一些拉比，不是全部，有一些拉比是禁止人去摸患热病的人，正如大麻风的病人是不洁净的。所以有一些拉比也认为，因为这既是神对于悖逆的人所施行的刑罚，因此有一些拉比就认为不可以摸热病的病人，同样的摸了会沾染不洁。但是耶稣他却用手去摸彼得的岳母，这跟前面耶稣医治长大麻风的人用手摸他是一样的，是显明耶稣的怜悯。但是耶稣摸这个患大麻风的病人和摸彼得的岳母害热病彼得的岳母，耶稣并没有因为摸他们而沾染不洁净，相反的，耶稣摸他们使他们这些不洁的人反而得着了医治。所以就让我们看到耶稣所具有的这个医治的权柄，他不被这些疾病和不洁净所沾染，相反的，他却使这个有病的人和不洁的人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耶稣摸他，热就退去了，于是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这里强调耶稣摸了他，他的病立刻就好了。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痊愈是他立刻就起来服侍耶稣。我们知道通常生病以后，虽然可能病已经好了，可是我们的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息才可以恢复我们正常的体力。可是这里说彼得的岳母立刻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他在病得痊愈之后立即就有力量来服侍耶稣，这是强调他的得医治是立即恢复完全的健康，立即恢复完全的健全。这样的一种医治是显明耶稣的医治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这个病好了，不但是好了，而且彼得的岳母他恢复，完全的恢复，完全的痊愈和得着完全的健全，正如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一样，他立即就有能力有力量来服侍耶稣。所以这是耶稣对不起，马太这里记载第三个耶稣医病的工作，就是医治彼得岳母发烧的这个热病。然后马太就把耶稣的传道工作做了一个摘要，他说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而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也有平行的记载，也就是说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对耶稣传道工作的一个摘要，而且都是在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之后就有这么一个摘要的叙述。那这里我们看到马太说到了晚上，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这个平行的记载都是在安息日的背景之下， 马可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在安息日，在某一个安息日进了加百农的会堂，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来挑战耶稣，所以耶稣就吩咐鬼离开这个被鬼附的人。然后接下来就记载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这个热病，然后就说等到了晚上，到了黄昏，就有很多人带着被鬼附的和生病的人到耶稣那里去。所以马太跟路加记载彼得岳母的热病得医治，以及这里说到了晚上，耶稣他又医治了又有许多人把被鬼附跟生病的人带到耶稣那里。因为有安息日的背景，所以这个到了晚上显然就是等到安息日过了之后。我们知道犹太人计算日子是从每一天的日落开始到次日的日落算为一日，所以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晚上傍晚六点日落开始，就是安息日，到星期六傍晚日落六点就结束。所以到了六点安息日结束，所谓的黄昏或者晚上，也就是已经是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既然过了安息日，他们就可以把被鬼附的跟病人带到耶稣这里来。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马太他没有说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是在安息日，所以当这里他说到了晚上有人带很多被鬼附的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这些鬼赶出去，而且他治好一切的病人，马太要强调的乃是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是如何，这个传道工作的步调是如何的应接不暇。他白天他传道做医治的工作，到了晚上还有许多被鬼附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还有许多生病的人被带到耶稣那里，耶稣用一句话把鬼赶出去，也医好所有的病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医病赶鬼的工作是怎样的应接不暇，而且耶稣做医病赶鬼的工作是带着权柄做的。所以这里说这些被鬼附的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我们看到我们后面会看见所有耶稣赶鬼的工作，耶稣只是命令，耶稣命令污鬼，污鬼就听从，就从被鬼附的人身上离开。所以耶稣是带着权柄做这一切的事。所以马太这位作者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里他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我们晓得以赛亚书有四首仆人之歌，也就是说以赛亚书里面有四段经文在描述一位耶和华的仆人，我们通常称这四首是仆人之歌。第一首是在以赛亚书42章，第二首是在以赛亚书49章，第三首是在以赛亚书50章，第四首就在以赛亚书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那这四首仆人之歌所描述的是一位仆人，这位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而在以赛亚书53章这个第四首仆人之歌描述这位仆人是一位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描述这个仆人的时候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而且继续这个以赛亚先知描述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奴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这一首仆人之歌描述的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替代别人，担当别人的罪，牺牲而死。所以马太就引用53章的第4节，我们和合本是翻成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或者说回到希伯来文，这里我们直接翻译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受苦，或者说忧患，背负我们的疾病。我们这里和合本翻成我们的痛苦是 carry our sickness， 或者说 carry our disease， 他是背负我们的疾病。所以这里马太说，耶稣这个医病的工作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引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但是我们看见马太在这里，他是说耶稣的医病工作乃是代替我们身体的软弱，担当我们身体的疾病的一个方式。他不是说耶稣赎罪之死乃是担当我们身体的软弱和背负我们身体的疾病。在以赛亚书53章，耶稣担当我们身体的软弱，背负我们身体的疾病，是以什么方式来担当呢？是以什么方式来背负呢？是以他牺牲的死来担当我们的疾病，来背负我们的疾病。但是这里马太是说耶稣医病的工作，耶稣这个医病的工作乃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怎么来了解马太他是怎么样来说耶稣这个医病的工作是应验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当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所有新约的作者都是如此。当所有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总是把所引用的经文的上下文隐含在他的引用当中。也就是说，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绝对不会断章取义，绝对是按着他所引用的旧约经文的上下文来引用这个经文。所以这里 当马太说耶稣的医病工作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马太引用第四首仆人之歌其中的一句话，在这个引用，马太这位作者就隐含了整首仆人之歌的上下文。换句话说，当马太在说耶稣医病的工作是担当我们的疾病的时候，他是了解第四首仆人之歌所描述的这位仆人是以他牺牲的死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这个他引用的时候，他是把这样的一个整个第四首仆人之歌的这个概念，这个上下文也涵盖在他的引用当中，所以他了解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这个仆人牺牲的死乃是为别人的罪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了解的。第二个我们要了解的是圣经跟犹太人对疾病的一个概念。圣经跟犹太人的传统都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由罪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不但带来死亡的刑罚，也带来疾病，所以疾病跟死亡都是由于人类的罪所造成的，这是一般性的来说。所以无论是圣经或者犹太人的传统，犹太人当然是从圣经来得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神学的一个概念，真理的概念，因此一般的来说，疾病和死亡是在人类犯罪以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圣经里面或者犹太人的传统也了解，有时候当某一个人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这个罪就导致这个人生某一个特殊的疾病。譬如说上次我想牧师有讲到，在讲大麻风的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摩西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姐姐米利暗，圣经是把米利暗的名字放在前面，亚伦的名字放后面，就显然是这个姐姐带头，所以米利暗跟亚伦起来挑战摩西的权威，因为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所以他们说耶和华难道只跟摩西一个人说话吗？耶和华岂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他们如此挑战摩西，就等于是挑战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就对他们说，把亚伦跟米利暗招到会幕的门口，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挪开，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所以很清楚是米利暗他犯了这个特殊的罪，当他攻击毁谤摩西，神的仆人摩西就是毁谤耶和华神，所以神就叫他生大麻风的病。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啊，当然还有一个我想牧师上次可能有讲，就是列王记下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但是还有一个例子，在历代志下第26章，南国有一个君王叫乌西亚，这乌西亚王因为他国家强盛以后，他就心高气傲，所以他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啊， 给药啊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所以在旧约我们看到不止一个例子，说到有时候当一个人犯一个特殊的罪，就会导致一个特殊的疾病。如果是如此，除非罪的问题被对付，否则就不能得医治。所以我们看到米利安他发大麻风的时候，亚伦看见他发大麻风，就赶紧去求摩西为米利安祷告。所以这个罪的问题必须，如果这个病是因为某一个罪引起，这个罪的问题就必须被对付，否则不能够得医治。所以我们看见在犹太人和圣经当中，人类的疾病都是直接或间接因为罪所引起的。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两种例子，两种情况的例子都存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医治一个这个38年的瘫子，不是他来求耶稣，他根本就没有求耶稣，他是坐在毕士大池的旁边，他在等，等水搅动的时候，他们传说水搅动就是有天使在搅动，谁第一个下去就可以得医治，所以他是在等这个水搅动。但是因为他是瘫子，所以水一动总是有人比他先下到池子当中，但是耶稣却主动的怜悯医治他。当耶稣医治他以后，耶稣吩咐他拿着褥子起来，但是犹太人却斥责他，因为那一天是安息日，犹太人就责备他说，你在安息日不可以拿褥子，因为照拉比的传教教导，拿褥子是属于在安息日做工，那就干犯安息日。这个人说，哦，是那个医好我的人叫我拿褥子的。犹太人问他说，那医你的是谁？他说他不知道，因为他真的是不知道。但是后来他在圣殿里面遇见耶稣，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个遭遇的更加厉害就是最后末了的审判，被定罪，面对永恒的刑罚。所以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就显明他38年瘫痪的这个疾病是因为他的罪所引起的。但是同样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的门徒看见这个人，就问耶稣说，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到后来他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基本上认为一个人生病是因为他犯罪所引起的。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所以我们看在其实在旧约约伯记，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这样的概念，神允许撒旦击打约伯，他就从头到脚生疮，约伯就得了很严重的疾病。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他们想要安慰他，但其实他们成为定罪他的人，因为他们的基本观念，约伯为什么会生病，因为他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劝他要悔改。所以耶稣的门徒看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就问耶稣，是谁犯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但耶稣回答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所以就显明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不是因为他犯了某个特殊的罪，或者他父母犯了某个特殊的罪，导致他生来就是瞎眼。 那他的瞎眼就是一般的来说人类的罪带来这所有的疾病。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现在在守圣餐的时候常常引用这段圣经，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就是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又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你们拿着喝。所以保罗引用这段经文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爱宴，爱宴就是说他们在聚会以前他们先一同用餐，然后在用餐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用餐的时候同时就拨饼纪念主，因为耶稣设立圣餐是在最后的晚餐。犹太人吃的饼就是一种，我们这美国有一种叫披萨饼，就是类似他们每一餐都吃这个饼，所以他们这个饼是剥一块，他们有各种的酱，就沾这个酱来吃。因此他们用餐，他们也会纪念守这个主的晚餐，纪念耶稣。但是他们却有钱，他们当中有钱有势的人带了丰富的食物来，却自顾自吃自己的，而在场一些贫穷的信徒没有的吃，他们视若无睹。所以使徒保罗就引用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来责备他们，因为在十一章之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之前，保罗已经说，我们虽然多，我们同领一个饼，我们同饮一个杯。换句话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乃是一个身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上的肢体，我们是在基督里完全的合一。所以这一种在守圣餐之前的爱宴，这种的方式是得罪神，因为没有显出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所以保罗就要他们吃的时候要醒茶，所以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吃这饼喝这杯，要醒茶自己的罪，要看自己有没有干犯身体。我们中文翻译加上主的身体，原来没有主这个字，有没有干犯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上下文，保罗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这个省察除了是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做得罪神的事，我们也要省察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这种没有彼此相爱的行为，就是干犯了身体，干犯了在基督里面这个合一。所以使徒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是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他们吃喝，他们不分辨是身体，他们没有省察，所以他们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用不适当的方式来举行爱宴，守主的晚餐，因此他们当中病的不少，死的也不少。他们吃的时候没有省察自己的罪，他们就是吃喝主的身主的血。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也有同样的真理。人类的疾病，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人类的罪导致死亡和疾病临到我们全人类，但同时 有时候也是我们犯了某一个特殊的罪，所以使得我们生了某一个特殊的病。因此无论如何，对一个小心谨慎的人而言，应当以生病作为一个自我省察的时机。我们既然知道罪是疾病是罪带来的，而且事实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犯了某个特殊的罪，所以使我们生这个特殊的病。我们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的因素导致我们的生病，对一个在神面前敬虔小心谨慎的人来说，每逢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应当以此作为一个自我省察的一个时机，来省察我们自己，来祈求神来光照我们，来领我们悔改。好，所以由于疾病跟罪之间有这样的关联，这就带出马太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53:4，这里他说耶稣医病的工作是应验以赛亚书53先知所说的耶稣背负我们的疾病。但是以赛亚书53耶稣背负我们的疾病乃是耶稣牺牲的死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那所以当以赛亚先知当马太引用的时候，他也是以圣经和犹太人传统的观念，罪和疾病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他的引用以赛亚书53:4就带涵盖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以赛亚书53:4论到这位受苦的仆人，他担当我们的痛苦，背负我们的疾病，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所以他以他牺牲的死来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而马太说耶稣医病的工作是应验这位受苦的仆人来背负我们的疾病，那就是把疾病跟罪之间的关联也涵盖在内。因此这位受苦的仆人，他确实是借着他的受苦跟死亡来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因为罪跟疾病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联系，因此当他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牺牲而死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那么他同时也就对付了疾病这个问题。所以确实他的受苦跟死亡也就是背负我们的疾病。因此马太他了解耶稣医病的工作本身乃是耶稣牺牲代赎的死亡所产生的功效之一。耶稣牺牲代赎的死亡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涵盖很多方面，而耶稣医病的工作本身就是他牺牲代赎的死亡带给我们诸多的益处之一，也就是耶稣牺牲代赎死亡所产生的功效之一。耶稣牺牲的代死就为除灭疾病立下了一个根基，也就是说因着他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刑罚牺牲而死，不但解决罪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疾病的问题，为了乃是为把疾病完全的消灭立下一个根基。所以换句话说，对马太这位福音书的作者而言，耶稣医病的工作这个神迹本身乃是一个记号，或者说一个指标，用英文我们说是 sign， 好像你在高速公路上你要往哪里去，你就是要看那个路上的指标，这个指标就是 向你指出这个你要去那里应该走哪一条路。所以耶稣医病的工作的神迹乃是一个指标，这就是约翰福音每逢论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不是用 miracle， 不是用神迹这个字，他是用 sign 这个字，用记号这个字。耶稣医病的神迹是超越这个神迹本身而指向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耶稣只当成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这是今天基督徒的概念。我们蜂拥到一些医病的这种聚会，我们就是把耶稣当行神迹的人来医治我们。他行的医病的神迹是指向他的十字架，是因为他在十字架牺牲的死不但解决了罪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人类的疾病的问题。不但如此，在八章这里所记载的三个神迹都强调耶稣的权柄。这个大麻风的病人问，对耶稣说，你若肯你一定可以医治我，你如果肯，强调耶稣的权柄。百夫长强调耶稣的权柄，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仆人的病就可以好了。你到舍下，我们中文翻成不敢当，其实他说我不配，我不配你到我这个卑微的人的家，只要你说一句话。所以那我们说这个耶稣医治彼得岳母，他立刻起来服侍耶稣。所以这三个耶稣医病的工作都强调耶稣的权柄，但耶稣的权柄从来不是用来满足他自己。他用权柄医治大麻风病人，他用权柄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他用权柄医治彼得的岳母和接下来到了晚上许许多多的病人，但他的权柄从来不是用来满足他自己。甚至当他舍命成为多人的赎价，他也是为别人的益处而使用他的权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把我的生命舍了，我也有权把我的生命取回来。耶稣他有超越的至高的权柄，但他的权柄从来不是用来满足他自己。我们今天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罪人，我们用我的权柄来满足我们自己。耶稣用权柄医治，但是他也以他的权柄把他的命舍了，为我们成为赎价，牺牲而死。所以耶稣赎罪的工作就成为神的百姓领受一切的赐福、一切的益处的一个基础。这一切的赐福，以弗所书使徒彼得说，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赏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称义，我们因信被称为义，我们将来要与基督分享他的荣耀，这些都是在基督赎罪的工作为我们带来的益处。但是这些益处也包括病得医治，也包含复活的身体等等。但问题是哪一些益处是现在就应用在神的百姓身上，哪一些益处是将来才能够得享的？病的得医治，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是十字架已经担保的，也就是说耶稣十架代赎的工作不但解决罪的问题，成为神消灭疾病的一个根基。所以病得医治是十字架已经担保的，但是现在只是有时适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只是有时候 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得着的病得医治，只是有时候适用在我们身上，乃是由神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何人、何时以及用什么方式来使病得医治。唯有等到耶稣再来，神的国完全实现在新天新地中，疾病才会完全的被消灭。所以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那时候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所以那时候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但是这个在十字架上已经担保疾病的得医治，在现今只是有时候适用，唯有等到新天新地神的国实现，在真正实现神君王的统治，真正实现神把所有悖逆的人都完全除灭，只有悔改接待耶稣的人，愿意接受耶稣君王的统治的人，也就是蒙救赎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国里面，才能够进入这个国。只有在那时，连这个旧的创造天地都要废去，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那时候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也不再有咒诅。所以如果我们蒙神的怜悯，他现在赐下医治，无论是用神迹的方式或平常的方式，也就是说借着医生，借着药物，我们都必须存感谢的心。我们没有权利要求现在就享受耶稣十字架的工作为我们所获得的病得医治的益处，在现在这个益处只是部分的，我们可以适用在某些人身上，是由神的主权来决定。就好像我们现在没有权要求说我们现在就要得复活的身体，这是只有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悔改接待耶稣基督的人，那时候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永远不会再犯罪，永远脱离罪。所以今天对于这个病得医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保这个病得医治这样的一个赐福，这样的一个益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各样的误用。许多所谓的神医布道大会坚持基督的赎罪带来医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病一定能够得医治。如果你的病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很多人到神医布道会，很多人得了医治，可是也有一些人没有得医治，于是有人就会跟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得医治？因为你没有信心。这个我们叫做过分实现的末世论，就是说现在还不可以完全享受的益处，我们却把它认为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可以完全的去享受。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为了逃避这样的错误，过分实现的这种末世论，所以呢，有些人就坚持说，有些极端就是坚持说，现在不应当求向神求医治。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耶稣医病的工作是一个记号，指向耶稣的十字架，而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也担当我们的疾病，他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死，为我们赢得了一切神的赐福和益处。好，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七节这个整个段落当中，向我们启示很重要的一些真理的原则。第一个， 我们知道这一个段落所记载的耶稣医病的工作，强调耶稣的权柄，也强调耶稣医治的能力。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权柄跟耶稣医治的能力是不可分的。耶稣是以神的权柄来医治，而且他的话就是神的话，因此他说话就产生功效。以赛亚先知，神借以赛亚先知宣告说，神说他的话发出，绝不突然返回，一定会在他的话，神猜他的话去成就的事情上来实现。所以这个百夫长他说他不配耶稣到他家去，他没有求耶稣说来我家啊，来为我的仆人按手祷告，这样子叫他的病可以得医治。他说我不配，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大麻风的病人，他对耶稣说，你如果肯，你可以医治我。耶稣说我肯。所以这个大麻风病人的话跟耶稣的话都显明耶稣他的医治是具有权柄，而且他有能力。所以这个病人他说只要你肯你就能够，所以问题就是耶稣肯不肯，也就是强调耶稣的权柄。耶稣说我肯，就表示说只要耶稣决定他要做出医治的行动，那么病就立刻可以得医治。所以问题不是耶稣有没有能力，当然这个大麻风的病人他相信耶稣有能力，我想耶稣已经医治很多的疾病，他听闻或者看见耶稣行的这些神迹，所以他相信耶稣有能力。但是同时他知道耶稣医病的工作，耶稣医病的能力跟耶稣的权柄是不可分的，所以他说你若肯。我们看见在耶稣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礼拜我们门徒小组查这段经文，耶稣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说阿爸父啊，他说在你凡事都能。当耶稣做出这个信心的承认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承认说神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在你凡事都能，他是承认神在他受苦，在他为我们人类担当罪而死的这件事情上，以及时候是什么时候，神有绝对的主权。而且如果神他的旨意是如何，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耶稣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求你，就表明当他说在你凡事都能的时候，他不仅是相信神有能力，他也承认神绝对的主权。所以在圣经里面，神的能力跟神的旨意是不可分的。诗篇115篇、135篇都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上，在地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旨行事。也就是说，神他是按自己的旨意来行做万事，而神的旨意，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要是神要做的，在神无所不能。神不是没有原则的神，他确实是无所不能，但他绝对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旨意而行事。所以我们求神说，神啊，那个人对我不好，求你降祸给他，神不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神他是圣洁公义的，他也是有慈爱怜悯，他的慈爱怜悯是要领我们悔改，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旨意来做事。但只要是神的旨意，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记住，当我们说神是无所不能的时候，不要忘记跟神的旨意是不可分的。这是为什么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对耶稣说，你若肯你就可以医治我。耶稣说我肯。那么百夫长也是一样，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这事他就去。所以他说，主啊，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个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军人，罗马的军事制度是怎样的一种军事制度呢？所有的权柄是属于罗马皇帝，而罗马皇帝有权把他的权柄分授给下面所有这些军队的长官或者一些政治的长官。百夫长是在罗马皇帝的权下，他是被罗马皇帝授权给他，但他被授予罗马皇帝的权柄，当他说话的时候，就是以罗马皇帝的权柄在说话，因此他的命令必须被服从。这是为什么他说，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所以他说话的权柄是罗马皇帝所赐的，而他说话是以罗马皇帝的权柄说话，所以他的命令必须被服从。如果不服从，不仅仅是公然反抗这位百夫长，事实上乃是公然反抗皇帝，公然反抗罗马帝国。所以他把它应用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是在神的权柄之下，耶稣总是完全的遵从神的权柄，与神完全的合一，他的权柄就是神的权，他的话就是神的话，所以耶稣的话具有效力。只要耶稣说话，他以神的权柄说话，事情就成了。因此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他认识到耶稣医病的工作不需要依靠法术，不需要依靠任何的帮助，耶稣是以他的权柄来医治病人。耶稣的权柄是神的权柄，他的话是神的话，具有效力。所以我们不要只把耶稣当成一个行神迹奇事的人，耶稣他有能力，但他的医病也是以神的权柄，他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他决定做出医治，病就立刻得医治。好，但是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向礼仪上不洁净的人显出怜悯。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是不洁净的，必须住在营外，就是说必须独自住在以色列人居住的区域之外。而且利未记说，他们如果走在人群中的时候，必须要蓬这个蒙这个头发要这个蓬乱，然后呢要遮着他们的嘴，然后他们要喊叫说不洁净不洁净，也就是警告别人不可以因为摸他而沾染了不洁。所以大麻风病人一生是孤独的住在营外，没有人会去摸他，耶稣可能是第一个摸他的人，耶稣可以不要摸他，耶稣医治他只要用一句话，而且我们看见是可以远距离的，因为这个百夫长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耶稣不用去到他家，但是耶稣却伸手摸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显出他的怜悯。我们知道什么是怜悯，怜悯是神他看见我们因为疾病因为罪所带给我们的痛苦，他透过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的感受，感同身受的，他能够体知道我们所受的苦，他不是只是可怜我们， 哎呀，我知道，你好可怜哦。好像他是以我们的眼睛，以我们的感受，感同身受的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苦，但是他有能力，他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所以耶稣怜悯，耶稣怜悯我们，他就做出行动。第二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能够来往的，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看为是不洁净的，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不遵行摩西的律法，如果跟任何外邦人来往，甚至同桌吃饭都会沾染不洁净。但是耶稣却没有因此拒绝这位百夫长。那么我们刚刚说彼得的岳母患热病，有些拉比是认为不可以摸患热病的人，同时在第一世纪女人是被藐视的，所以我们在福音书其实看到耶稣把这个翻转过来。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像显现的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而且他差莫大拉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说他复活了，这在古代世界是从来不会有的事，女人是不可信赖的，不可以成为如此的一个使者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但是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他用手摸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向这些有病的人显出他的怜悯。神也是如此，神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切，承担的一切在最终的苦，无论是被罪捆绑，无论是我们的疾病，我们要面对的死亡，神他都知道，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所以耶稣向这些人医治他们，显出神的怜悯。但第三，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或者是百夫长，他们都是谦卑的来寻求神的人。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认识耶稣的权柄是超越一切的权柄，他谦卑的来向耶稣求恩典，他不是认为耶稣理所当然应该医治他，他知道耶稣超越一切的权柄，他谦卑的来祈求耶稣以他绝对的权柄做出决定来医治他。他说你若肯，你可以医治我。所以他降服在耶稣绝对的权柄之下，他谦卑的来求这位有绝对主权的基督能够以他的主权做出决定，愿意向他施恩来医治他。这位百夫长是罗马的官长，耶稣是被罗马征服和统治的犹太人。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巴勒斯坦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犹太人乃是被统治的，而百夫长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但是在耶稣面前，他认识耶稣崇高无比的权柄，他深感自己的不配，他说你到我家我不配。他是罗马的军长，耶稣是个被统治的犹太人，但是他却认识耶稣至高的权柄，他知道自己在这一位有至高权柄的耶稣面前他是何等的不配，所以他谦卑的来为他的仆人请求耶稣的医治。因此大麻风病人和这位百夫长都显出八福的第一福的品格，也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这个邻里贫穷的人最好的描述就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有一个法利赛人跟一个税吏同时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法利赛人抬头仰天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按时候 禁食，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但是这个税吏站在旁边，低着头，连抬头望天也不敢，垂着胸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何等悖逆，我们是如何的顽梗，抵挡这位神，与神为敌。在神这个至高的权柄之下，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唯有承认自己极度的贫穷，在属灵上完全的破产，没有在神面前任何的善行，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谦卑无助的呼求神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是这样子到神面前来，我们到神面前来好像我们觉得神欠我们什么，神该给我们这个，神该给我们那个，而且我们觉得我们很有办法，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做那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没有一无良善，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能力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够到这位有绝对权柄的神面前，带着谦卑痛悔的心向他求恩典，求怜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神应许他阻挡骄傲的人，但是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不是在神面前打一做工，显出不从来不敢夸自己，谦卑是首先我们在这位创造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认识这位神是谁，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是谁。这个大麻风病人跟百夫长，他们谦卑的来寻求神。同时这段经文也很清楚启示，信心是进入神的国必要的条件。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显出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但是他不仅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他，他完全降服于耶稣的权柄，他知道是必须耶稣决定要医治他，他才能够得医治。所以他谦卑的来向耶稣提出请求：“你若肯。”他相信唯有耶稣能够供应他的需要，但是也是唯有耶稣有主权来决定耶稣是否要医治他。所以他的信心不但表现在他相信耶稣有能力医治，表现在他完全降服于耶稣的主权。同样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也是一样相信耶稣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他甚至相信耶稣可以远距离来施行医治，他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但是同样的，他深入洞察耶稣的权柄，他深入的洞察耶稣的权柄，而且承认并且降服于耶稣的权柄。照理说耶稣那个世代的人最应该认识耶稣的权柄而降服于他的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有旧约神的启示，这个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他没有旧约的启示来帮助他认识耶稣。但是他听见关于耶稣的事，可能他也曾亲眼看见，无论如何他却比他那个时代任何的犹太人都更具透视力，他看见耶稣的权柄能够供应他仆人的需要，所以他存着无比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称赞他的信心，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这是一个外邦人，他却比所有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更具洞察力，深切的 洞察耶稣的权柄。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对门徒说，将来从西从东从南从北有很多的人要在天国里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是一个弥赛亚宴席的比喻，在旧约以赛亚书25章论到将来弥赛亚的君王要有这个婚宴，这是一个比喻，其实也就是说能够有份在神的国度。所以耶稣坚持将来会有很多的外邦人将会在弥赛亚的宴席当中从东从西，但是他说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本国的子民所说的是犹太人，但是这许多能够在弥赛亚宴席中跟犹太人的族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外邦人，乃是跟这位百夫长有相同信心的人。所以无论是犹太人，当然不排除犹太人，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是犹太人，摩西也是犹太人，使徒保罗也是犹太人，但是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唯有拥有像百夫长的信心才是进入神的国的必要条件。这种信心是看见唯有耶稣才足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承认我们自己不能帮助我们自己，而谦卑地来向他提出请求，但同时认识耶稣独特的权柄，超越一切的渴求耶稣使用他的权柄来帮助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认识只有耶稣才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是承认我们灵里的贫穷，我们不能帮助我们自己，我们谦卑的来向耶稣提出请求，但是我们向他提出请求，我们认识他独特的权柄，因此我们是超越一切的渴求，像这个大麻风病人一样，你若肯，我们超越一切的渴求耶稣用他的权柄来帮助我们。但是凡是有宗教的敬虔却以自我中心为满足的人将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那个时代这些宗教的领袖，这些敬虔的犹太人有宗教的敬虔，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名为基督徒的基督徒有敬虔的外貌，但是我们事实上是以自我中心为满足，这样的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他们将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哀哭是描述受苦，切齿是描述绝望。所以只有跟百夫长有一样的信心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因此一个人对耶稣的权柄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就决定他最终的命运。我们的悔改是转向神，我们的悔改是完全的舍弃自我，降服于神，完全的信靠神，倚靠神，顺服神，承认神绝对的权柄。我们只能够像那个税吏来到神面前一样的说，神啊，求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渴求超越一切的渴求神，他做出他的决定向我们施恩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权柄做出怎样的回应，决定我们最终的命运。因此最后我们看见耶稣医病的工作是他将要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工作带给人的益处之一。所以耶稣医病的工作不但是彰显耶稣的权柄，不但是耶稣权柄的记号，他医病的工作也是他为仆人服侍的记号。他的权柄从来不是为他自己，他为我们，他有权柄把他的命舍了，成为多人的赎价。耶稣医治大麻风病人，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医治彼得的岳母和其他所有的人的时候，不仅是因为他使用他所拥有的权柄跟能力， 也是因为他有权柄把自己的命舍了，为我们赎罪牺牲而死。而疾病跟罪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不但带来我们罪的赦免，也带来疾病的得医治，也除灭了死亡。所以在基督里，神把一切的赐福，一切的益处，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但愿我们再一次更新我们对耶稣权柄的降服，再一次更新我们对他权柄的降服。他有权柄医治，但他也是柔和谦卑受苦的仆人，他又是最后的审判官，他有权柄决定什么人可以得永生，什么人将接受永恒的刑罚。所以让我们真正充分完全的认识耶稣的权柄，认识唯有耶稣能够供应我们今生来生一切的需要，我们谦卑的凡事来寻求他的帮助，降服在他绝对的主权之下。我们感谢他改变的能力和权柄，为我们牺牲而死，带给我们这所有的赐福。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像这位麻风病人跟百夫长，带着真正的信心，带着真正的谦卑，来到这位有权柄医治，也有权柄把命为我们舍了，将来有权柄做最后审判的审判官，这位耶稣基督的面前降服于他的权柄。这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不但是现在，更是将来。好，我们请起立，我们就不唱回应诗歌，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众人竖立在你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面前降服下来，知道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一无可靠的人，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拯救，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的咨询的救恩。愿你自己的话语深深的烙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